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有一个神学家兰姆，他就说，一个人若认为自己对圣经的解释是正确的，我们不反对，可是我们反对人忘记自己的卑微和人性的缺陷，而认为自己对圣经的解释与神的启示具有同等的地位。这句话一针见血啊！你可以说你认识真理，可是一旦说你都是正确的，自然你和圣经的位置就是一样的，因为你认识全是从圣经来的。当然你这种体系，你就可以圣经平起平坐，你就可以举一道和圣经这样的位置上。所以我们会看到今天我们的神学有不同的体系，不同的宗派，当然在不同的神学体系，他们与圣经的吻合的程度是有程度的差别。有的呢可体系可能接近圣经更多一些，有的呢可能就接近少一些，可能是有量的差别。但是在纸上说，没有一个体系能与圣经完全吻合，我想恐怕也没有一个人敢狂自妄自尊大一个地步，以至于敢于公开宣称自己的神学体系与圣经具有同等的地位，我想谁都不敢说这话。但是有一个神学家说，神学家面临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宣传的人容易赋予他们这个体系以绝对的恒常的地位，圣经比圣经本身的力量更大。很多时候你到地方你去讲神学去培训，都是神讲我这个体系在说什么，哪个神学家在说什么，都没有好好的说究竟圣经在说什么。虽然没有公开宣称我这个体系就和圣经具有同等的地位，可实际的做法已经举到同等的地位，甚至比圣经还高。所以你会发现，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神学体系绝对化，就会拒绝圣经对自己的体系在说话。你反正我都全对了，我读不读圣经都无所谓了，因为我这个体系完全是对的，对不对？不用再去靠圣经。那么就很可能对那些不利于自己神学体系、自己神学观点那些经文，就干脆就有意无力把它忽略掉，跳过去，或者是就要按照自己的体系的观点强检这些经文。他的意思，因为我这是绝对宗教的，全对的，所以我什么事儿我都从这个体系去看圣经，能解也解，不能解也强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神学家已经是有意无意的把自己的体系高举到与圣经同等的地位了。当自己的体系被绝对化，那么宣传、倡导、宣传、拥护这个体系的人也渐渐被绝对化了。因为我这套是绝对的嘛，所以我在宣传在教导的，那我的人自己慢慢也变成绝对的。所以一旦一个神学体系被人绝对化，它就会变成，就会被当成是真理的标准和尺度。凡是与自己的体系观念不同的，无论有没有圣经的依据，全部说你是偏离真理，因为它就是真理，他这个体系就是真理，所以他这个就是尺度了。你看见今天有些人就是到处见了谁都在批判，偏离真理，不懂真理。什么是真理？他的一套体系是真理。所以如果是真实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说尖刻一点，这种把自己神学体系绝对化的心态，实际上起码是在潜意识里，就是要在神学领域里建造巴别塔的心态，要把自己高举到和神同的地位，这是真是很值得我们要警惕的啊！这是第二点，要把真理和人对真理的认知分开，绝不能把人对圣经真理的认识的每一点都把它绝对化，把它看成是真理的化身。 今天很多人他们也抱着一种要高举圣经、捍卫圣经的心态常常呼吁，就是说一定不要把圣经的绝对真理相对化，这确实是很重要。你看，从启蒙运动以后，自由主义神学的兴起，然后高等批判、新正统神学兴起，都是把圣经的很多东西要去掉，因为不符合人的理性，不符合人的科学。所以呢，凡是人的理性、科学通不过的地方，全部要重新解释，那就把整个圣经的绝对真理把它相对化。今天加上去后现代也是这样啊，不承认有绝对真理。那这个都是我们今天基督教面临的很大的挑战，而且这个挑战还会继续下去。所以一定要把当初神一次交付我们的真道，要为这个真道竭力的争辩，得是不得是，勿要传道，要把圣经启示的不受时空限制、超时空的一个真理，每个时代大胆的宣传。所以不要向世界的潮流妥协，把绝对的真理把它相对化，去审核人的喜悦不喜悦，去适合人的潮流，这是我们今天确实面临一个大的一个挑战，要特别的注意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只强调了把圣经绝对的真理相对化所带来的危害，也就是说像基督教世俗化的这个危害，我们很少强调如果把一个神学体系把人对真理的认识的相对的东西把它绝对化所带来的危害，同样是很大的危害，那就是在基督的身子里分门别类，在基督的身子里制造分裂，一定会产生分裂。所以这一点很多时候不讲，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要紧的。所以这是第二点，就是要把真理和人对圣经真理的认知要分开。第三点，神学体系的信仰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却不是信仰的全部。我刚才说了我们处在现代和后现代转折的时期，基督教既要受到理性至上、科学至上的理性主义的批判，又要受到否定权威、否定绝对真理的相对主义的挑战。所以建立一套合乎圣经的神学构架，是可以帮助基督徒有效地回应这些挑战。但是我们也不要以为有了神学的架构、有了系统神学就可以解决教会所有的问题，因为这种所谓的这个信仰的架构只是信仰的很小的一部分而已。所以我前面也说了，真正好的神学一定会建造生命。是真正，如果我们的神学研究和整个生命脱节了，这就会变成僵硬的教条。这个不是没有教训的，在宗教改革的后期各个教派、各个宗派就开始制定的信仰告白，因为他们必须要向世人表明，我们这些人为什么要从天主教分出来，对不对？我在好好的为什么要分呢？他一定要讲我们和天主教有什么不同，是制定了很多的这个教义啊、信条，这些都是很好的，表明自己的观点。但是与此同时，人们就慢很多教会就慢慢堕入了，就是唯独教义，不管干什么，讲道也好、祷告也好，什么时候就在讲教义，就是讲一条、两条、三条，我们信的是什么，完全看不出一个活生生的基督徒的生命，就进入了一个非常沉闷的教条主义的时期，几乎就又回到了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天主教经院那个地方，就成天在一些细枝末节上争来争去、争来争去，完全不谈基督徒今天的生活，不谈基督徒内在的生命，不谈基督徒和神的关系如何去连接，所以很多人最后就反弹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反弹，最后就是近前主义就出现了，就是主张要小组查经啊，而且祷告啊，要亲近神。所以今天我们的小组查经大概就继承当时那个时候以后一些好的传统。那近前主义当然也很好，你看就会发生反弹。所以这个信仰它一定是不单单是教条。所以有些自以为掌握了神学真理的基督徒， 常常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好为人师的态度，动不动动辄就批评别人。有时候有人就批评他说他们态度不好，要防止骄傲。他们说什么？我们不是骄傲，我们是在传讲和捍卫真理。啊，既然是捍卫真理，当然要旗帜鲜明啊啊，要这个立场坚定。实际，捍卫真理固然可贵，但不一定必须是心高气傲。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24-25，他说：“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谏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你就是去坚持真道，你去抵挡那些错误，你还是要用温柔谦卑，不是用居高临下的态度。彼得自个儿也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看见没有？是真正坚持真理，不一定是要高哈、啊、心高气傲、慷慨激昂的在层次啊，就用这个尖刻的态度。所以捍卫真理也需要心平气和。如果我们能够历届努力的防止把自己对真理的认知绝对化，我们就容易谦卑下来。因为只有圣经才是所有的信徒共同的最有权威的老师。这样宣讲者认识到自己东西不是绝对的，他们在宣讲的时候不仅能够坚定地传扬和持守圣经启示的非常清楚的观点，同时又能够虚心听取不同的意见，随时准备修正自己不合圣经的观点，那这人自然就谦卑下来。这样的话让听的讲的都能够有受教的心，彼此学习，更同时向圣经学习。所以每次我去培训，我都给弟兄姊妹讲，我会努力的，尽我最大努力，按照圣经，我圣经的启示来讲，但是我只是人，我不能保证我讲的每一点都对，所以你们除了要有一颗受教的心以外，还要有一颗进行的心，注意听我讲的，凡是你们觉得不符合圣经的地方，一律不收，拒绝，并且来告诉我，你这点讲的不对，你们只要讲的对，我确实讲错了，我改。所以这叫教学相长。我虽然是老师在教课，我不能保证我都对。所以有了这样的心，那教员和老师之间这个关系就更亲了。这教员不是高高在上，一直他在讲什么东西。那我实际最高的老师就是圣经，就是神呢。我们都是圣经的学生，都是神的学生。还有谁能把自己老师的地位把它绝对化呢？所以主耶稣说，马太福音7:17-20，他说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这意思是什么？从一个人的行为就可以认出一个人究竟是不是属灵的，是不是有圣灵的签，圣灵的果子就能看得很清楚。所以如果一个神学教育结出来的果子不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奏的圣灵的果子，而是骄傲的、论断的果子，那么我们神学教育的本身，或者是从事神学教育的人，就值得反省了。如果是神学不能够建造，让人和神的关系更亲，更多的被圣灵充满，那我们的神学刚好借的是和圣灵的果子相反的果子，那我们就要考虑是神学体系本身出了问题，还是我们这些宣教神学的人出问题。所以这几点我觉得都是应该非常的应该注意的。所以神学家应该让圣经不断地对自己的神学体系发出挑战。那么根据这些问题，我们如何能够历届不把自己的神学系统绝对化？ 让我们能够有一个谦卑的心，始终来到神面前，来到神的启示面前，随时准备修正自己。那有几个方面我觉得是很好。第一，就是要提倡福音派不同神学体系之间的坦诚的对话，认真的沟通。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福音派，就是大家最基要的东西都守住了啊，只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问题有分歧。为什么要提倡不同观点的对话呢？因为当对话的时候，对方指我们往往都是指你的软肋，最软弱的地方，就告诉你你哪一点圣经不是这么讲的，圣经的讲话是什么是什么。所以很多时候你不对话，你明明知道那有东西恐怕不太合适，但是对方一对话马上第一点就指你，那我当然也指他，你那一点那一点圣经不是这么说的。所以在通过这个对话怎么样呢，大家都可以共同去参照别人对方的意见，真正认真的重新来考察圣经。所以在对话的过程中，让对方的观点相互靠近的过程，实际是什么？都是同时向圣经靠拢的过程。因为都是以圣经为准嘛，对不对？他说我们的观点哪一点不合圣经，我又说他的哪一点不合圣经，那么一讲的过程这样就改嘛。所以你看在修正的过程中都是以圣经为标准的修正，所以我们和圣经的关系就会越来越近。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坦诚的对话是非常好的。第二，就是要常常复习教会的历史，温故而知新。因为很多的事情，我们今天正在做的很多的事情，我们坚持的观点早在教会历史上就出现过了。所以有神学家无可奈何地说，他说历史不断的重复是实在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如果这件事情只在历史上出现一次是不会引起人注意的啊，所以他老是重复老是重复。所以好多东西一回到教会历史上去看，你说哦，原来这件事早就有了，而知道它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就要很好的警惕自己。所以我们要常常复习历史，温故而知新，要了解影响神学的因素，人的有限和吊销主义的后果。再一点，就是要注意区分基要和非基要信仰。我们常常都会说啊，基要信仰一致，非基要信仰可以存异，一切事上有爱心。那这样这个原则是对的，但是很难实行。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你分不清什么是基要的非基要的，你想在非基要上存异，可是你把很多非基要变成基要的，本来可以存异的你还是要求同啊。所以唐崇荣牧师也讲过一句，他说如果我们把绝对的东西相对化，那我们就和敌人划不清界限了啊。但是如果我们把相对东西绝对化，那我们在弟兄姊妹之间就会产生很多的纷争。那这话是对的，可是如何去划定哪一些相对，哪一些绝对，哪一些是基要性，哪一些是非基要性，就除了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的态度和立足点以外，很重要的就是要不断的操练，提高我们对真理的把握的程度，就是我们对真理的理解制定的这个程度去分辨。那么今天实际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是没有一个非常一致的，大家能够共同认如何能发挥非基要和非基要。那我个人的理解就是，所谓的基要就是如果离开了偏离这些东西，基督教就不是基督教了，这就是基要的。你比如说三一神，如果这三一神的概念不是的，不是圣父圣子圣灵，即便是独一真神只有一个位格，那和伊斯兰教的这独一真神概念就混在一起了。耶稣是神的儿子，如果耶稣不是神的儿子，耶稣的复活如果不是真的，那耶稣复活都不是真的，我们是什么盼望都没有，我们只能在今生有盼望，就比众人都可怜。就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专门讲这个问题，所以像这些问题都没办法，所以没办法，这就非要坚持了。往往这些最基本的东西都是历代传统教会所持守的，往往都是通过各种大公会议来制定，因为当时出现很多异端了，他们一定要开大公会议在研究圣经，来制定出正确符合圣经的东西，而且经过一代一代的基督审核，那确实是和圣经教的一样。那像这些东西都应该是基要的东西。同时呢，我觉得凡是和神的主要的关注点一样的也应该是基要的。你比如说我刚才说了，怎么样让人成为耶稣的门徒， 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彰显神的荣耀。耶稣的很多神颁布的很多道德的命令，那这些都应该是实际要的东西。那离开了这些，那就是非基要了。你比如说神的拣选，神的拣选确实神启示的基要的东西，基本的一个真理。但是呢，我觉得神的拣选可以把它看成非基要的真理，不是最基本的。为什么？因为一个人可以知道拣选，也可以不知道拣选。但是如果他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为了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可以洗净一切愿意相信他的人，让这个人的与神和好。他又愿意认罪，他就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他知道不知道神的拣选都不会影响他能够成为神的儿子，他能够过一个圣洁神所喜悦的生活。所以这个拣选的教育就不用举那么高，虽然是一个真理。所以今天在拣选的是预定啊，是预知啊，这个在神学界有不同的看，我觉得没有必要太过多的去纠缠，人有自己的看法就好。所以不宜在每一个时候把那拣选教育举那么高，如果你举那么高，有时候就很困难了，在实践上有很多的困难。你比如说，我见到一很多还不信主的人，我敢不敢说神爱你？我不敢说，因为我不知道神拣选不拣选他。那神拣选他，当然神就爱他；那神不拣选，你还能说爱他？有人说，那当然也可以说神爱他，啊，神给他阳光、雨露、空气。啊，我说是是是，我就这样说，神很爱你，给你阳光、雨露、空气，但是最后让你下地狱。你能说这是神的爱吗？神的爱要从根本上就爱了。如果我们处处把这拣选的教育举那么高，甚至我们都不敢对我们未有成年的儿女、孙女讲神爱你，因为我不知道神拣选不拣选他了。你会发现，所以像这些，你就如果你把一些比较非基要的很多的真理举得那么高，就会带来很多的困难。再比如说，耶稣基督要来审判世界，对不对？那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啊？千禧年以前来啊？千禧年以后来啊？还是千禧年当中来？所以前千和后千、无千啊，争论了很多。那这个没有关系啊。我就认为耶稣基督要来，这是既要真理。因为耶稣基督要不来，我还审判我了。但是什么时候来没有关系啊，你可以这样理解，我可以那样理解，大家可以存疑嘛。耶稣基督来，圣徒要被提，这是一个既要的真理。如果圣徒不被提，那也很麻烦，对不对？圣徒要被提，可是圣徒什么时候被提啊？灾前被提，灾中被提，还是灾中灾后被提？一次被提还是多次被提？这就是非基要的。你有自己的看法没关系啊，我有我的看法。比如说我是认为是前，我是前千禧年官，我是灾前被提官。但是如果你是后千千禧年官，你是灾中被提，灾后被提，没关系啊，我们可以完全可以同工，因为这基要信仰我们是一样的嘛。如果我相信圣徒要被提，你认为圣徒不会被提，那我们根本没法同工，因为这基要信仰就有差别，是不是？所以发现就是好多地方是可以区分的，你要有一些基本的原则以后，你就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区分基要和非基要的东西。那么对非基要的东西就不能那么较真，你可以有自己的立场，甚至我也尊重你的立场，但是你就不一定要是别人必须要同意你的立场，否则就不能同工。今天我们就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开始看见一些不好的后果，所以我们要有一颗谦卑广阔的心，要提高认识把握真理的力度。所以总之，首先要勇于承认自己神学体系的不完美，这是态度问题。我今天就敢于承认我坚持的一个神学的观点体系是不完美的，因为不可能完美。如果我要尊重圣经，唯独尊重圣经，我就要承认不完美，因为我只是受到我神的逻辑，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我们绝不能用自己的逻辑、理性、哲学把神的启示完全统在我们下边，建立一个完美的体系。这就是承认我是一个受造物，所以这是一个立足点的问题，是一个态度，要勇于承认。我见了谁我都可以讲，我承认我这个体系不好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我连不起来的。为什么？因为我不明白。要勇敢的承认，因为我只是受造物。第二，要安于承认自己神学体系的不完美，这是地位问题。 知道自己身体有，就不用去揣揣不安了，因为我们就是受造物嘛，啊，所以又不完美，那是很自然的事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那很自然，所以心安理得，努力去做，但是最后我们还会承认我们的体系不完美。第三，我们要乐于承认自己的神学体系不完美，这是目光问题。只有我们觉得自己不完美了，自己有的地方不能自然接受了，我们就会转向神。当自己知道自己不完美，自己体系有问题，我们就会恳求主来引导，恳求圣灵来光照，怎么让我们的神学体系，我们的观点慢慢的更接近圣经，能够变得更好。所以知道自己不足不完美才有进步的可能，所以知道自己体系不完美，这是一件好事。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行了，一切都 perfect， 那根本就不需要再进步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三点，我自己总结出来的三句话哈，要勇于安逸，乐于承认自己体系的不完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有些解经家就提出了一个，就是十经螺旋啊，螺旋就十经，在读圣经的时候是一点一点的这样往上这样走的。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开始哈，我们有一个神学观点在这儿，眼睛，你看你的眼睛哈，这个图是冯德跟我画的，因为我自己画不了，我又跟他说了我的设计哈，他又给我画一个图。像我们有个眼光在这儿，我们有个神学体系，我开始读圣经，带着自己的神学体系去读圣经，同时呢有一颗开放的心，不断求圣经继续对我们的体系观点说话，让我们不断的修正我们的神学观点。那么带着修正的这个观点再去读经，再求神再对我们修正的观点体系说话，我们的体系观点再改变。所以你看，所以在整个一次一次和圣经对话往返的过程当中，那我们对圣经我们的体系和圣经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近。所以它不是一个我简单的重复，而是螺旋式的上升啊，是一个螺旋，这是一种啊一种说法。第二，如果我们就把自己的体系固步自封，不每次读圣经就带着我们这一套去读，读得通也读，读不通也读啊，与我们体系不利的地方，我们要不就跳过去，要不就是强行的按照我们的体系把它解释的符合我这个体系，不让圣经再对自己体系说话，那么我们这个体系和圣经之间的距离永远不会靠近，甚至有时候可越走越远，所以你看最后会越来越偏，这是一个哈。那么今天福音派不同神学之间体系产生的沟通的过程，就是彼此同时向圣经靠拢的过程。你看我这边两只眼睛啊，代表两个神学的体系，对方跟他对话，他就要按照圣经来检查自己确实是不是有问题，他开始修正，双方都在修正的过程，实际就是双方同时向圣经靠拢的过程，最后的结果是两个神学体系 A 和 B 它都同时在向圣经靠拢。那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神学体系之间相互从来不对话，拒绝对话，那我们的思想就慢慢就僵化了，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也不让圣经对我们体系说话，也不要别的体系，也不听别的体系宗派体系的批评，那这样的话我们这每一个体系和圣经的距离不仅不会靠近，也很可能越走越远，越来越僵化，越来越极端。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了。今天在神学教育由于把一些相对东西绝对化，已经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从国内出来一个传道人对我说，他说49年以前中国教会是宗派林立，深渊壁垒，谁和不谁来往，谁认为谁都不，只有自己对。后来神借着苦难开始拆掉了宗派之间的一个墙垣，让大家开始合一。可是现在又有人开始在打造宗派主义的墙垣，现在情况已经出现了，本来很亲密的同工受了一些神学培训以后，由于在一些神学观点上不同，就彼此指责对方是异端，反目成仇。这个能让谁高兴啊？只能让撒旦魔鬼高兴。所以今天我在谈到这些问题，我为什么感动？我觉得这是已经必须要提到意识上来的问题。我们海外到国内去培训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让他们知道一些知识，或者就是让他们知道他们掌握了绝对的东西，让他们清高气傲去轻看别的所有自己和意见不一样的人吗？这样的培训是对受训的人好了，还是对他去批评的别人好？什么都不好，对企业不好，对别人也不好。如果我们的神学培训不能够帮助中国的教会弟兄姊妹真实在圣灵中保守合而而一的心，恐怕我们就要反省我们的神学。这样的神学培训恐怕就是弊大于利，这真是让我们反省。所以我这次很有感动，我说干脆既然是做一套光盘嘛，啊，光盘可能要传到国内，我也是希望我们不论是海外是国内的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神学是需要的，但是真正的神学一定要不仅是体现了神的一些命令，而是要更加认识神和神的关系更近。当我们真正和神的关系近了，人就不敢骄傲了。常常人骄傲就是和神的关系不近，以为自己多了不起。真正和神关系近的人，和神同行在光明中的人，就知道自己不接不义不配，不敢骄傲，就不敢好像以神的名义自己去取代神的地位，去指责去批评别人，必须按照他的意见去做。所以如果我们的神学不能够接触圣灵的果子，不能够让人和神更亲近，不能够让受训的人更敬畏神，更加的恭敬的待众人，大家能够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怜悯，彼此的饶恕，那我们的神学恐怕就已经方向就有问题了。求神来帮助我们。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也花了很大的力量去培训，也花了很大力量啊去学习，而且他们也自认为他们在持守圣经的真理，要有一种啊坚决的态度去持守真理。可是问题是中间很多的关系没有把握好，就可能出问题。反相反，他们还可能认识像我们这样这种话的人都是在向世俗妥协，好像认为我们这种都是在和稀泥啊，都摆平就完了。意思就是好多人就有这个心态，好像今天这个牧师只有他们少数人在为持守圣灵的真理，在为神坚持着，你这些人都妥协了，都堕落了。我就想起当初伊利亚这个逃到山上去以后跟神，神啊，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神说不是啊，我还得有7000人没有向巴黎屈服的。今天同样的，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和彼此的观念不一样，你就不要断定和你观念不一样不赞成的观念就一定就是把离开了真理，只有我们少数人在坚持真理，或者说有时候真理就掌握在少数人之中，啊，这种心态还是要求神来光照我们了，求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能够在主里彼此相爱，彼此接纳，这也才是真正神的见证，也这是我们真正神学培训应该结出来的好果子。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